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9690例，18人病逝；惠州新增9785例，20人病亡。法律改革委员会将审议反宗教歧视法案修正案。亚德莱德科技公司将参与美国宇航局女性登月任务。新州政府升级改造树篱中央车站。疫情期间关闭国境，导致劳动力市场减少38万人。一名澳洲双重国籍人士在香港被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总理莫里森宣布将在养老院部署1700名军人，帮助稳定疫情并缓解工作人员短缺问题。2月8日，新州通报新增9690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6810例来自 RTA 快速抗原阳性自我报告，2880例来自 PCR 核酸阳性报告，另有18例死亡病例报告。新州医院现有206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32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以上人群94.1%完成2剂疫苗接种，44%完成3剂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78.6%完成2剂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43.2%完成1剂疫苗接种。惠州新增978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于前一日的8275例，其中7216例来自 RTA 快速抗原阳性自我报告，2569例来自 PCR 核酸阳性，另有20例死亡病例报告。惠州医院现有575例新冠住院病例，低于前一日的638例，其中72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8岁以上人群46%完成3剂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93%完成2剂疫苗接种。昆州新增5178例，另有12例死亡。目前昆州加强针接种率为58.51%。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495例。首都行政区5至11岁嘅儿童中，有近3/4已经接种咗第一剂疫苗。56.3%嘅16岁及以上居民已接种咗强化剂。槟榔地政府新增1120例新病例。槟榔地的活跃病例数约为7400例，托州报告新增601例新病例。联邦政府将在全澳洲养老院部署170名军人，帮助稳定疫情并缓解工作人员短缺问题。坎培拉消息，目前反宗教歧视法案的最新修正案将保护同性吸引的学生不会因为歧视取向而被开除，但允许宗教学校以歧视别身份认同为由开除跨性别学生。澳洲法律改革委员会将审查有关性别身份认同歧视的法律，这项审查可能至少需要1年时间。总理莫里森上个星期表示，将增加一项修正案，以保护 LGBTIQ+ 学生会因其性别或性取向而被宗教学校开除。联邦议会将在2022年的会议首日恢复对反宗教歧视法案进行的辩论。2月7日，托斯马尼亚州自由党议员阿茨尔宣布反对本党意见，不支持反宗教歧视法，这个将令到政府被迫依靠工党的支持来获得这个法案的通过。阿茨尔表示，他担心这个法案会推翻保护 LGBTIQ+ 学生的州反歧视法。莫里森总理2月7日表示，他将继续努力解决自由党内部对这个法案的担忧和分歧。亚德莱德消息，亚德莱德一家科技公司正在进军美国的太空之都休士顿，加入美国宇航局登月任务，准备将首位女性送上月球。亚德莱德 Free Space Technology 公司正在美国的休士顿开设其第一家分部，这个公司将参与美国宇航局阿尔特尼斯登月任务的一部分。这个登月任务旨在在2024年将首位女性和首位非白人男性送上月球。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纽伊特尼表示，选择休斯顿作为其公司在美国的基地，是将公司直接置于美国太空运营的核心。纽伊特尼说，这个公司在美国的主要运营重点是销售其高科技卫星服务技术，用以探测地表下的重要矿藏。这项突破性技术将用于美国宇航局的阿尔特尼斯任务。这个公司计划发送纳米卫星探索月球和火星，以寻找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水和其他资源。纽伊特尼说，这个公司的卫星能够探测到地表下的矿物，这个是世界首创的技术，可以在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在特定区域找到矿物，有助于解决采矿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纽伊特尼表示， 该公司正在美国迅速获得新的客户。目前南澳是澳洲航天局的总部所在地，而拥有九十几家同航天工业相关的企业。说来消息，新州州长佩莱特第二八号表示，新州将改造升级雪梨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改造后的雪梨中央车站将拥有南半球最大的自动扶梯。佩莱特特说，中央车站还将修建一条名为 Central Walk 的新的地下步行通道，位于16号至23号站台下方，长到80米。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新州政府1085亿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关键部分。项目旨在推动新州的新冠后经济复苏。中央车站的新开发专案非常漂亮，符合澳洲最具标志性的车站的美学和美感要求。今年迟的时候，跨越12至23号站台的新步行的部分区域以及几部新扶梯和电梯都将向公众开放。不过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看到这部长达45米的自动扶梯和新的地下地铁站。预计这些工程要到2024年才能投入使用。这项耗资 9.5 亿元的升级工程进行时期，正是雪梨交通拥堵和过度拥挤的问题日益严重之际。现在每日大约有17万人通过中央车站，而到了2042年，这一数字预计将飙升到每日45万人。新州卫生厅长伊洛特说，新的投资将令到雪梨居民的日常通勤更加方便。这条地下线路建成后，乘客将更容易实现同火车、公共汽车、轻轨和电车的连接。自1906年建成以来，中央车站已成为雪梨文化和建筑形象的标志性部分。综合消息，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在线和德勤经济咨询公司在一项新研究中认为，澳洲为应对疫情而关闭国际边境，造成技术移民急剧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了38万人，给澳洲经济造成了320亿元的损失。这份研究报告说，国际边境的关闭令到澳洲的移民几乎陷入停滞，并加剧了澳洲的人才短缺。如果没有大流行的影响，澳洲的经济增长本可以增加1480亿元。报告还警告说，关闭澳洲国际边境的影响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不采取行动，澳洲经济永远比没有疫情时要差。这个意味着需要更强劲的增长来纠正疫情期间造成的损失。一项针对澳洲多个行业的413名商业领袖和1040名大中型企业员工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澳洲员工已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的就业状况。四分之一的雇主认为，关闭边境是吸引新员工的关键障碍之一。此外，研究表明，目前数字技能在所有工作领域都变得至关重要。2021年招聘广告的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已成为第三大最需要的技能，排在客户服务和项目管理之后，排在销售、预算管理和业务流程等核心领域之前。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透露，一名澳洲中国双重国籍人士正在香港被以国家安全法检控，并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澳洲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联邦外交和贸易部尚未透露这名被捕男子的姓名，但指出这名男子是去年1月6号被捕的。这个表明他是当日被拘留的47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之一。联邦外交部表示，这名男子因密谋颠覆国家政权而被捕。他在被捕后的第二日获保释，但随后在3月1号出庭时再次被捕，未被指控犯有颠覆罪。他在过去的11个月内一直在监狱入面度过。根据国家安全法，他可能面临重罚。国家安全法旨在消除香港的意见人士及不同政见组织。澳洲官员一再被拒绝领事探视这名男子，因为香港当局不承认双重国籍。外交部和这名男子的律师保持定期联系，并将继续参加未来的法庭聆讯。香港媒体 HK01 去年3月报道说，政治活动家吴正铿是澳洲公民，并在1月6号被捕，目前正被羁押，等候被控颠覆罪的聆讯。内衣研究所的卡萨姆表示，虽然中共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双重国籍，但香港当局过去曾有权允许领事探访外国护照持有者。澳洲官员说，中共现在正在系统地瓦解香港的民主和法制。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说， 澳洲同好多其他国家对香港基本自由同自治受到侵蚀表示关切，并呼吁香港同中共当局遵守其人权义务。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